创世纪21:14-21。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恩再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感谢神。再过两天，我们就来到7月1号，那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这个加拿大日。我们通常在每一年这一天的当中，就有一个很高兴、快乐的一个假期。并且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参与不同的活动，我们来庆祝一下我们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就是神给我们很多方面的美好。当然今年就不一样，因为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的过去，虽然我们知道已经是很多地方已经重新的开放，来让人家可以有一个社交的生活，或者有一些户外的活动，但是我们也祈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情形的底下，在这个情况的底下，我们经验他的保守。无论在加拿大日哪天，无论我们是在户外或者是在家中，无论是跟我们家里的人在一块，或者是跟我们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都满得神给我们的保守，给我们有健康、平安和快乐。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然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我们都追求快乐，一个快乐的人生是我们所追求的，是盼望得到的。然而今天在圣经这一段经文的当中，我们却发现有一个不快乐的人，是一个女人。 她心中很多的痛苦，她不快乐，她很孤单的一个人在走路，她走在旷野的路上。从人的角度来说，他真是很悲惨，因为他只有孤独的一个人，还带着一个小孩子。前途怎么样他还不知道。还有圣经说他跑到一个旷野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在旷野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水，就是要喝水。走在旷野的路上，你不需要金钱，你不需要黄金，你需要的就是能够喝的水，因为只有能够喝的水才能够供应我们人身体的需要，滋润我们的生命，也叫我们继续的活下去。所以今天我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给一个主题，就叫做在旷野得见水井，就神如何的来恩待这样的一个痛苦可怜的一个人。或者是我另外有一个主题，也是今天盼望分享的，所以神在人的患难里头做工。这就是这个今天的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和这个讲道当中的主要的一个思想所在，就是神在人的患难里头做工。人生在世上，总是我们面对有患难，还是有不同不一样的患难。 但是无论如何，神是与人同在的，尤其是我们的神，按照圣经说，他是在人的患难里头与人同在，也在人的患难里头，神还是在做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应许。无论今天你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的里头，在患难里头吗？在痛苦的当中吗？在不快乐的事情的当中吗？神都握在你的当中，也与你同在，他握在你的患难里头，在你的患难里头，神有他奇妙的工作。在箴言13章12节里头有一句话是这样说，所盼望的其言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望的，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这句话讲得太美好了，是告诉我们人心中的盼望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的一生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我们不是常常有着盼望吗？从我们年轻到现在这个年代，我们心中还是有盼望的。但是当时是心里头的盼望其言还没有来到，我们心里头就很担心很忧虑。但是如果一旦我们看见所愿意的事情发生了，来到了，我们就感觉到很兴奋，好像一个有生命的树一样。这两个礼拜以来我都在讲的生命的树，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有神的同在，就会这个美好的生命。但是无论如何，人是追求有盼望的，也是追求 盼望我们所愿意的可以发生，可以临到我们。但是人生就是偏偏不常常是这样，就是我们盼望的还没有来到，我们不愿意的反而来到，这就是一个很可怜的情况。有一个人叫做王以德，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很多人都很注意他这句话的意思。他说人生有两种的悲剧，我们的人的生命里头有两种不一样的悲剧。第一种就是说没有得到所想要的，就是我们盼望的还没有得到。第二种的悲剧就是得到了想要的。那怎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来理解这句话？第一，我们知道我们盼望要得的得不到，当然这是一个悲剧，但是得到了应该是很快乐才对，为什么还是一个悲剧？听起来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常常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就是说我们满以为我们得到这个东西，去到这个地步一定很快乐，但是事实很相反的，是当我们真的得到了，真的去到哪个地步，我们就发现有更大的问题，有更大的悲哀发生在当中，那是我们在起初所没有想过的，是意想不到的事情。这里讲的今天这个主要的人物，她是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做撒甲。撒甲是一个埃及人，是一个婢女，是一个奴仆、是没有自由的人，她是从埃及这个地方就给卖到这个迦南地，也就是跟随着这个亚伯拉罕他们的家庭来侍奉他们，帮助他们做事情，所以他没有他的人生的自由。圣经在创世纪里头记载，这个撒甲却是因为他心中不快乐，有两次离开家庭的经验。他是第一次离开家庭又回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家，然后第二次又不开心，他又离开了。今天的经文就看这一部分。他离开家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如快，还有离开家走的路都是不容易的路程，就是这个事情。两次离开家，最后他都去到这个旷野的地方，就是这个很痛苦、很悲哀、很孤独的地方。但是在哪里？神很恩待他，让他遇见了神，以至于都改变了他的一生。在两次他在旷野的路上，他遇见了神，也告诉我们说，神有两次听到了他和他的儿子的声音。这是告诉我们，神是有耳朵的，神的耳朵都听得很清楚，神的耳朵都在垂听着我们的呼求，尤其是在患难、在痛苦和不快乐的人的心中的哭求，神都听见。 在这一整件事情当中，我们只能够说是人最大的失败是因为人只懂得他自己在筹算着，他自己在计划一些事情，筹算着他的将来怎么样，都有一个美好的盼望，但是当他真的得到他所盼望他所愿意的事情的时候，悲剧就来了。这就是今天要看到的这个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在要讲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有两段的经文，是在第一是在创世纪第16章，另外就是今天刚才读出来的经文是创世纪21章。因为刚才不是说吗，撒宅有两次离开这个亚伯拉罕的家庭这个经验，头一次的离家就是在这个16章，第二次的离开他们的家是在21章。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次他离开他们的家庭的原因。原因是当时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名字还叫做亚伯南、啊、然后他的妻子当时的名字叫做撒来、啊、他的妻子撒来就对亚伯南说，耶和使我不能生育、啊、其实他是他自己的看法而已，不是神不使他生育，而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而已，但是他就认定是神不能使我生育，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出来，他筹算他的未来。他说这样吧，他对他的丈夫说，求你和我的喜女，就是他的婢女来同房、让化解，他说我可以因他得着一个孩子。那就是说，当亚伯兰跟这个女子来发生关系之后，可能他就可以生一个小孩子。来，就因为他生下这个小孩子，这个撒来就说，那我的地位就可以被建立了。因为当时的古代是这样啊，当一个奴隶卖给一个家庭之后，他的一生都是属于他的，他嫁给哪一个人他都要这样做，所以他是没有自由可以选择说做或者不做，愿意或者不愿意。在这个情形底下，撒来就想到这个方法，他自以为很聪明，用人的筹算来做事情，但是偏偏也就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开始。结果怎么样？亚伯南他的丈夫就听从了撒来的话，这个听从写得太好听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想也不想这件事情，他也不去求问神，也不去祷告看看这是不是神的意思。明明神已经是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应许这个亚伯南说、哦、你要生很多很多的后裔，很多很多的小孩子，你很多的国家也从你的后裔里头出来的，这是神的应许。但是时候一天一天的过去，好像神所应许的还没有来到，他的盼望还没有得着。于是乎他听见了妻子要撒来给他一个这样的一句话，他就听从了。那就是说他也没有尽好他守的责任，他没有把好他这一个关，在这个重要的事情上没有等候神的带领。所以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把他自己的喜女，就是这个从埃及来的一个奴仆，就是撒甲，就给了他自己的丈夫作为他的妾室。这就是从这里来开始了这件事情。所以说他是嫁给这个亚伯兰，但是却没有好像一个妻子的一个怎么正式的一个位置只是站在旁边的而已。当然大家都知道最重要是撒来盼望他能够为他们的家庭生一个小孩子，那撒来的自己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就能够建立起来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第16章第4节告诉我们说，亚伯南跟这个撒子同房之后，这个撒子就怀了孕，但是悲剧又来了。怀了孕本来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问题就来，因为他看见自己有了怀了这个亚伯兰的孩子在他身体的里面，他就高兴的来得不得了，因为他看见，诶，我的祖母就是撒来，他没有生小孩子，我现在就有了小孩了。所以圣经说，他就小看他的祖母，这也是撒甲的错误，这也是悲剧的发生临到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怀着一个不应该有的一种态度，怀着一个不应该有的心肠来面对这个事情。 所以这里也给我们很好的教训，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估计错误我们所在的情况里头，不要自以为是，不然的话就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大的痛苦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事情，当中这三个人都有他们的错误。严格来说，其实他们三个人每一个人都只是在欺骗着他们自己，都为了自己来找到一个美好的借口，认为是很合理的借口。撒来就认为，哦，我不能生小孩，到现在为止神都没有给我生，他就想到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啊，来让另外一个女人为这个他自己的丈夫来生小孩，以及能够建立也保存他自己一个美好的身份，他认为这是合理的一种一个方法。另外亚伯兰就说，哦，既然是妻子是这样意见，我就听从他了，所以他没有好好的来寻求神的心意啊，他都在欺骗他自己。还有撒甲也是一样，他感觉到我本来是就是一个婢女，什么地位都没有，现在我有了，还有怀了主人的这个小孩子，他就认为我应该可以很骄傲。结果他的态度就产生了错误，他都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很合理的原因，但是都是在欺骗着他们自己。结果因为他用这一种的态度来对待他的祖母，结果就产生悲剧，就也带来了第一次他要离开这个亚伯兰的家庭。16章第6节里头说，撒来就苦待这个他，就是苦待撒甲，因为他看着，诶，你作为一个婢女，虽然现在怀了小孩子，但为什么你对我没有礼貌的态度，为什么不尊重我，还要小看我等等。伊斯福就在生活里头常常给他找麻烦，要苦待他，结果这个撒甲就逃走了，离开这个家了，他受不了祖母的气，他就虽然他怀了身孕在他身体里头，但是还要离开这个家。这逃走的意思是说，没有经过他们允许，没有他们批准，他就肆意的离开了，就是逃走的这一方面的意思。在古代，如果是一个仆人，一个奴仆，他偷偷的逃走的时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罪名而来的。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发现这里圣经说撒来苦待这个撒甲，这个字苦待这两个字，后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字，就是说当地的埃及人苦待了希伯来人，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他们当时已经进入住在这个埃及地，在当地住在哪里。很奇妙，撒甲是一个埃及来的一个被婢女，但是他受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苦待他，但是许多年之后就反过来埃及人就来苦待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很奇妙。这也看见神的公义的一种作为在当中，神的方法，人是用人的筹算人的计划，但是都是很主观的，都是不一定正确的，甚至于都是错误的。但神在人的患难里头，神有他自己的方法，这是今天我们在这一篇经文当中我们要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有没有听从等候神所给的方法。圣经第七节里头说，虽然他在逃走的时候他跑到旷野的路上很悲哀很痛苦，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怀了身孕的一个女子，单独的一个人，孤单的一个人，跑在这一条孤单的旷野的道路的上面，这是多么的难受，多么的困难。但是在这个困难的当中，神的使者出现也遇见了他。通常圣经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其实通常都是指着是神他自己，神他自己，因为人是看不到神的，人不能够看到神，所以神要借着使者来出现， 在人的面前。接着也就是告诉我们是神亲自的遇见了他，神没有丢弃下这一个孤单痛苦心里头难过的一个女子，神还是爱着她。神对她说，撒来，使女撒甲，她知道她的名字，她认识她，就好像今天一样，神也知道我们，他认识我们，他明白我们现在的光景情况是怎么样，你心中所想的，你心里头的感觉是怎么样，神他都知道。神对这个洗礼撒甲说，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发了两个问题，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就是人生现在我们要想的问题啊。千百年以来人都在思想这个问题啊，哲学家在找这个问题啊，科学家在找这个问题啊，一般的人在找这个问题，我们都在找这个问题，我们到底从哪里来，最后将来要往哪里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问题来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两个问题，也找不到答案，我们人生就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感谢神，通过读圣经，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从神哪里来的，我们神所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将来我们还要回到神哪里去，我们就去到永生的神哪里去。我们感恩，如果我们对这个两个问题找到答案，我感谢神。如果你还不明白，还找不到答案，我们要好好的来亲近神，认识神，来读圣经，明白他给我们的心意是如何。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不行耶，你不能逃走的，你要回到你祖母那边去，伏在他的手上。这也是你作为一个仆人的一个身份，你应该要做的，你不能够私自的离开你的主人，你要回去。第二，神也有一个很好的心意，就是说现在你是怀孕了，你不能孤单的离开，走在旷野的路上非常的不安全，你要回去，回到一个很舒服的家里头，有人可以照顾你，好让你把小孩子可以顺利的生下来。所以暂时你还要回去，要顺服在你祖母的手中，这就是神给他的一个安慰和给他的带领。神有神的方法，有些时候我们要顺服下来，有些时候我们还要等候，还要忍受，还要用信心盼望等待着神更好的安排。然而神又给他应许，安慰他，对撒甲说，你放心，我一定使你的后裔繁多，非常的多，甚至于数算不过来。这个应许就好像当年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是差不多一样。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神的所讲的这句话也应验了这件事情。还有对他说，你要怀一个小孩子，他出生之后你要给他起一个名字，他叫做以实玛利，所以他的名字将来就叫以实玛利。大家后来都知道，以实玛利就变成为后来的亚拉伯人的祖先，所以从以实玛利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后裔，也很多不同的国家，也不同的民众都在其中。所以就应验了神刚才对他的应许，说将来的后裔有很多很多，数算不过来的意思。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的名字要叫做以实玛利？是有原因的。神说，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听见你心中的苦情，神都听见了。神不是不听见，还有神不单只听见，他还要同情你，他顾念你，他要在你的患难里头做工。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弟兄姊妹，心中的苦情我相信每一个人总是有的，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情况里头，我们心中都难免有一些苦情，无论是在家庭里头发生的，或者是在你工作的地方发生的，或在你的侍奉里头所经验到的。无论如何，你这些苦情 是从你的心里头发生出来的，是真真实实的一种感觉和感受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是因为这一种苦情，叫我们人生不如快不快乐。但是你放心，你不是孤单的，你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来忍受着这些苦情。神知道，神听见，他也要在你的苦情当中，他要为你做工。撒迦一世福他就回转了，他回家了，并且他称那耶和华，就是跟他说话的神，说他就是看顾人的神。我相信撒迦读的书不多，他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但是他从他的经验里头，在这一次他遇见神这个经验当中，他发现他也肯定知道说，神这是看顾人的神。弟兄姐妹，这是真的，神是看顾我们的。神并不是只是高高在上的坐在他的位置上面，他而是来下来，来到我们这里来，他与你同在，他来看顾你，照顾你，帮助你，安慰你。你要听从他，你要寻求他，好像今天的诗歌说，我们要寻求他的面，一生一世的来寻求他，这是多么的重要。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撒迦后来就给亚伯南很顺利的把小孩子就是以实玛利生下来。当时候圣经说亚伯南的年龄已经是86岁了，在今天来说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里头却是可能的。但是86说，就说明一件事情，他还没有到100岁，因为到100岁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小孩子就出生了。那另外的小孩子就是神所命定的，神所应许的这个以撒就出生。所以现在他是86岁，他们就匆匆忙忙的要做，用自己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带来的是悲剧。不但是一个悲剧，还有更多的悲剧要发生。撒迦第二次的离家，所以说他把小孩子生下来住在这个亚伯南还有撒来的家里头，但是最后他还是不如快，他还是很伤心很难受，还是要决定要离开这个亚伯拉罕的家。圣经我们就来到今天所读的经文21章里头说，耶和按照着先前的话眷顾了撒拉，这个时候撒拉的名字已经给改变为撒拉，便叫他所说的给他成就了。成就什么？就是为他预备了一个小孩子。最后他也为这个亚伯拉罕要生一个小孩子，这是神所应许的事情。第17章里头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的名字后来改变了，是神给他的改变。神说撒来的名字要改作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使他的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你看见了，赐福给他是重复两次说的，赐福给他做多国之母，就是从他的后裔里头产生不同的国度出来，还有在他的人民的当中还有君王要从他而出。因为后来的以色列的国家里头不是出现了不同的君王吗？在不同朝代里头有神所命定的君王出来吗？所以我们看见神最后还是要赐福给这个撒拉，不单只是他的名字改变，他从此他的生命他的人生都改变了。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改变，不断的改变，当然讲的都是好的改变，蒙福的改变，顺服神，以及我们生命有改变。你愿意改变吗？你愿意在神的带领底下来改变吗？你愿意在神给你这么多人生的功课里头学习之后，你要改变自己吗？更顺服他，成为一个蒙神赐福的人吗？圣经21章是说，当亚伯兰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了神所说的日期，就神所命定的日期和时间，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做以撒。我们看到这个道理，神所定的时间和日子是多么重要，这是信心的一个表现，也是我们到底是否愿意顺服神。 刚才就是因为他们等不了神的时间，不愿意等下去，就用自己的聪明，就用自己的筹算，自己的计划来做事情，甚至为自己找来一些借口，来认为我所做的决定是合理的，结果带来的是一个悲剧悲哀的结果。我们的人生不也有这个经验吗？我们太冲动了，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计划来做事情，没有来安静的等候神的日子，求神帮助我们。当他生下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刚满了100岁，那就是说神所命定的时候。然而本来是很高兴很快乐的事情，甚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以实玛利，另外再生一个以撒，本来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人的方法都是错误的，结果就再一次起来一个暴风发生在这一个家庭的当中。你想一想，这个家庭里头的人其实也不算很多，只有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妻子撒拉，还有撒甲，然后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以实玛利，一个以撒，本来就是一个不很人数不很多的家庭，当然还没有包括他很多的仆人和洗女等等。但是在一个这么简单的家庭里头，却是因为人的问题就产生了很多的暴风。我想到今天在这个世界里头，很多家庭都是人数不多的家庭，一般是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六个人，或者有时候是三代同堂，有三个年代的人住在一块，常常都有为了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或者一般小的事情而产生了有冲突，有暴风，也有痛苦和悲哀的结局。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看顾好我们的家，因为家是神给我们的。结果就在这个情形底下，撒拉就最终就对这个亚伯拉罕说，哎，你马上要把这个撒迦这个洗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如果你读这句话，你就发现他连撒迦的名字也不称呼，只叫他是洗女，他也不叫以实玛利的名字，就说是他的儿子，就等于是不关我的事，跟我没有关系，等于是这方面的意思。然后他就告诉亚伯拉罕，其实我们说是告诉，这比较客气一些，其实可能是命令这个亚伯拉罕说，你马上把他们赶出去，我不要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个洗礼的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这个产业。你看纷争来了，是因为一些利益的问题，一些地位的问题，大家都在争，都在争这些利益，争这些位置的问题，结果就产生一场的暴风，发生在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平凡的家里头去。结果怎么样？亚伯拉罕又再一次的听从他的妻子了。刚才头一次他是听从了妻子，就娶了这个撒迦嘛。现在第二次又听从他的妻子，又把他们赶走了。他清早就起来了，他就不等时间来到了，清早就起来了，就把他们打发这个撒迦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走了。临走的时候，临行的时候，就给他一些吃的饼哈，就带在路上吃的，还有一皮带的水给他们喝就打发他们走了。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悲哀的一个女子，现在就第二次的离开家。头一次的离开家，其实她是偷偷的逃走的，没有得着她的主人的批准的。甚至这一次不一样，不是他要走，而是他的主人和他的祖母要打发他走，要他走，撒迦就走了。那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很不情愿的，他很失望的，心中很惆怅，很烦恼的，他就走了。他往旷野的路上走，就是往以色列的南边一直走过去，因为他的目的就往埃及这块土，他本来 的自己的国家这个方向走过去，这是别示巴，就是这个整个以色列的南部，再过去就是埃及了，都是旷野的路，又是旷野的路。头一次他偷走的时候也是走在旷野的路上，就遇见了神，这一次也来到旷野的路，在这一次圣经说他迷了路，他迷失了方向，在旷野在沙漠地带都是这样的，很容易就迷失了方向，迷失了方向之后走来走去就走不出来，到底我走在哪一条路上，这是迷路迷途的意思。这时候我们人生常常在迷失的当中，走在迷途的上面，不知道方向，不应该写，不知道到底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做，我们都是这样。还有更糟糕，就是他皮带里的水都喝尽了，喝光了，就没再没有水可喝。刚才不是说吗，在旷野里头，在沙漠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钱财，而是水。水才是生命之源，能够保持我们生命里头得以滋润，得以能够安全的原因，健康都是为了水的原因。现在水尽了，这句话其实也包括了意思，就是说他好像跑到一个尽头，跑到一个尽头了，就没有再没有前路，到底前路茫茫，到底我要何去何从，往哪里去，将来的人生怎么样，好像都去了，跑到了一个尽头，没有生路，怎么办？这就是绝对绝对的绝望的一种情形底下。中国有一本书小说叫《鱼鳞外史》，就其实讲到一句话，我常常都记在我的脑袋里头，当我还在中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读这本书，其中这一句话都是很有意思的，只有人生的经验才可以懂得他所讲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少年不识愁滋味，老来方知行路难。就是你跑过人生一些岁月之后，经过人生很多风浪之后，你才慢慢感受得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完全不懂得什么是愁烦，不知道愁烦是什么味道，它的滋味如何，不知道，不明白。但是当我们有人生的经验，走过很多的人生的道路之后，到老年的时候才知道行走的路是很难的，常常是这样。所以就好像沙子一样，去到这个地步，他知道要行这一条路真是很困难，好像要走不下去了，跑到尽头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的盼望在哪里，不知道，我的将来在哪里，找不到，这就是最困难的一个地方。诗篇25篇18节，我觉得神的话语比刚才所讲的这一句话更好。刚才那句话好像是一个很悲观的看法，但是神的话语是不一样的，给我们一个很积极的一个方向。这是一个诗人对神的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吗？我们唯一的出路，当我们跑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唯一的出路是神，求神看顾我们。神是有眼睛的神，神是有公义的眼睛和慈悲的眼睛，他在看顾着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困苦和艰难。人生总是有困苦的，有艰难的，我们被困在苦难的当中，有很大的难处把我们压住，我们感觉到很大很大的悲哀的压力压到我们这里来。还有这里他重复有三次讲到我，三次说的我，我的困苦，我的艰难和我一切的罪。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的罪，不单只是一上的罪，而是一切的罪，我们一生以来所做的过犯，所有的罪恶，求神赦免，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神愿意来看顾我们，但是我们也悔改，认罪悔改，归向神，让他来带领我们，在我们的患难和痛苦当中，让他来做工。所以撒迦按照圣经说，他就把小孩子，当时已经以实玛利已经大概有十来岁，这个小孩子就把他披在这个小树底下，在沙漠，在旷野，很不容易才找到一棵小树， 于是就把小孩子放在哪里，让这个有树荫把它遮盖住，因为太阳阳光太猛烈，太晒得太厉害，要为了他的安全就放在小树底下，自己的走开。他心中非常的难过，他放声大哭。人生去到尽头，通常都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有哭，只有悲哀的哭，尤其在旷野的地方都没有别的人，只有天与地，所以他就放声大哭，表明说他好像在呼喊呼叫，到底为什么我这么悲哀，到底我为什么这么痛苦。我觉得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就是个歌的名字叫做悲伤留给自己，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这首歌是很动听的，也讲到一个唱歌的人的心中何等的悲伤，但是他觉得就把悲伤留给自己，从此之后我再没有可以快乐起来的理由。这些人去到尽头的时候，在没有前面的方向的时候，他就会这样有这样的思想，但神却有更美好的安排。诗篇34篇第18节，很多人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的这一句话，圣经的应许是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靠近伤心的人，他也拯救灵性里头痛悔的人。这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样，我们是伤心的人，我们是什么人，是痛悔的人。伤心的人神会靠近，但是我们不要老是做一个伤心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愿意来悔改的人，切切底底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神就会拯救我们。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说不单止我们是一个伤心的人，最重要是从我们的伤心难过当中我们要悔改，神就在我们的当中为我们做工。结果圣经说神就听见了这个童子，就是以实玛利，就是撒迦的儿子的这个声音，就当时是这个小儿子的，看见母亲在哭，他也在哭。本来他有一个美好的家，有屋子可以住，现在都没有了，来到旷野什么都没有了，连喝的水都没有了，可能他感觉到很口里头很渴，没有水可以喝，结果他难过，他悲哀。神听见，神听见人的声音，神愿意来听痛苦悲哀人的声音。于是乎神的使者就第二次出现了，从天上对撒迦说，撒迦撒迦，又再一次叫他的名字，证明撒迦在神的心中是多么的重要。人不要他，把他赶出去，但神关怀他，把他留住。神也是这样，神对撒迦说，你为何这样，就是提醒他你不需要这样，你为何这样，就是说你其实你不需要这样，你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你还有更美好的方向，你还有更美好的一个将来，你为何现在这样，你离开现在的痛苦和悲哀吧，神要为你做工。他说不要害怕了，神已经听见了童子的声音，这是第二次让我们知道小孩子的声音神特别爱听，小孩子的祷告神特别愿意来垂听，小孩子的声音在神的耳中是多么的动听好听，受到神所喜爱。我们都是神的小孩子，我们都是神的孩子，神的孩子们，让我们向神祷告。无论你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现在你在怎么样的心里头的状态当中，你向神祷告，神一定来垂听你的。神是一位听见人间苦情的一位神，神听见人间里头所有的苦情，把你的心中所有的忧患忧伤带到神的面前来，他愿意来听你的。然后他提醒这个撒迦说，你起来吧，离开你现在这个悲哀的光景和心里头的状态吧，起来，表示说你要有行动， 你要离开你现在这个很负面、很消极、很悲观的一种情况，你要起来，把你的小孩子抱在怀里。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应许说，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要让受伤害的人蒙到他的医治和怜悯，将来是受人家欺负、受人家欺压的人，神要来抬举他们，帮助他们。结果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马上神就使撒迦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了有一口的水井，于是乎他就马上过去，把他空的皮带来盛满了这些水，然后就拿给他的小孩子来喝。你看到吗？他在当时其实水井已经在了，只不过在他就太过难过、难受、伤心，所以他的眼睛只是在哭，一边哭一边流出眼泪，所以这些眼泪的泪水都阻挡住他的眼睛，看不见有一口水井就在不远的地方。但是神的安慰的话，让他可以再一次的产生的信心和盼望，他的眼睛就明亮了。是神使他的眼睛明亮，神打开他的眼睛，他就能够看见。感谢主。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是因为我们把太多别的事情放在我们的前面。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把这些忧虑和担心的事情都把它挪开，你的眼睛就明亮，你就可以看见神为你所做的预备。水井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枯干的一口井。我记得我去这个巴勒斯坦还有以色列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在旅途上面都常常会看到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哎，那边有一口井，当我们走过去看的时候，那个井其实干的、枯干了的，没有水。为什么？因为可能很多原因，可能地因为只是水井的水都是地下流动的水，从别的方向流出来、流过来的。但如果在途中后来产生了一个改变，堵塞住了，这水源就跑到别的方向去，所以这一口井就慢慢就成为枯井，就是没有水的井。这个圣经后来的约瑟不是这样吗？给他的哥哥们把他出卖，就把他困在一个井里头，这是枯干的水井。那最后等有一些人过了，就把它卖给这些别人，结果这个约瑟就卖到这个埃及地啊，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啊。但是这里不是一个枯干的井，是有水的，是有流动的水，从别的地方一直流到这里，跑到这里来，是卧水，是能喝的水，健康的水，人可以喝的水。其实预表什么？预表神的救恩。耶稣不是在曾经在雅各的井旁也是讲这个道理吗？人要喝活水就永远不喝，那就是说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要等候他、依靠他、接受他的爱、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就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他们眼睛一打开就看到这一口水井，这一口水井是告诉他们说，我有盼望了，我有出路了，我可以卧下去了，我的生命又再一次的丰满起来了，满满的来到我的生命的里头，这是神的恩典。今天神也愿意为你预备有一口水井，在你人生的旷野里头，在你人生的患难里头、悲哀的当中，神为你有预备了有一口水井，有出路，有盼望，有丰富的将来。感恩赞美我们的主。在困境里头，在困境的当中，没有出路的时候，请我们记住，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上神祈求。当我们祷告呼求神的时候，神听见我们的声音，他会打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有明亮的眼睛，可以看到过去我们所看不到的。读圣经就打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看到神的律法里头的奇妙。神为我们预备有新的方法，有更好美好的出路。使徒行传28章18节，这个新译中文的新译本是这样说： 圣经说神开他们的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当中归上光明。感谢神，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就看见光明。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蒙神打开，我们就看见我们有美好 的将来。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有一口丰富的水井，美好的卧水供应给我们，我们可以放心。圣经这个事情来到这里，最后告诉我们说，这个小孩子就是以实玛利，神保佑他，就是说神保护他，让他可以慢慢的成长起来。最后他还是住在旷野，但是他已经适应了旷野的生活，他还受了训练成为一个弓箭手，就表示说他可以找到生活，找到做一个打猎的人，找到要吃的东西，供应给他自己和他的母亲和他的家人的需要。甚至后也说，后来撒宰也为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娶了一个女子为他的妻子，那就是说他是建立他的家庭，慢慢也有他的后裔，也应验了神的应许，说这个以实玛利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后裔，数算不过来。所以以实玛利就是现在的亚拉伯人啊，他们的祖先，所以人数是非常非常的众多。最后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的出生是如何，我们的背景如何，不重要。就算是很低微的一个背景，我们的现在的环境是很坎坷，很不理想，但是请你放心，请你知道，神仍然会看顾我们的，他会靠近伤心的人，也来宽恕我们愿意悔改的人。他还在听，他还在垂听着、聆听着我们的呼求的声音。我们只管来亲近他，亲近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这个可怜的女人撒迦，神还是看顾他。何况是我们，我们是相信神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蒙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他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我们就呼求神做我们的父亲，我们称呼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人生的主，永生的主。既然这样，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患难当中，无论我们跑到怎么样的旷野的路上，从人来说是没盼望，从人来说是没有出路，但是神，圣经说他还在看顾我们，他没有把我们忘记，他还在听你的祷告，他愿意听每一个小孩子的祷告，我们就是他的小孩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愿意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只管的放心的来到他施恩宝座前向他祷告，求他的恩惠，求他的怜悯。愿神借着今天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供应我们灵里一切的需要。